东汉的政权到此传承了快要200年了，本来大家对于中央政府都还保留了一丝的敬意，可是事情慢慢的在改变。自从董卓被18路诸侯给打败了，他就挟持着汉献帝躲到了长安去。现在这个中央政府对诸侯来说可以说是再也没有约束力了。
对啊，
这等于进入了一个无政府的状态。很现实的，这些诸侯呢立刻就明白了，原来的这些规矩啊制度啊都没有用了，
作废了。
现在这种丛林世界里面啊，唯一应该遵循的法则就是优胜劣败，弱肉强食。
哎呦，照说啊，驻扎在洛阳城的18路诸侯啊可以说最有力量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们应该维护天下的秩序，让一切运作正常才对，
当警察。
可是啊，18路诸侯的盟主袁绍公开的教唆杀人。
哎呀，
他对自己的盟友孙坚下毒手。你想，如果连他都这么明目张胆，那谁不能去杀去抢啊？
对呀，如果有一天警察局的局长都开始去抢银行的话，那还有谁要遵守法律啊？
所以啦，很多等不及的诸侯啊，为了粮食问题啊，直接就已经干起架来了。
哎呦，在这种乱世里面，如果你不去杀，你不去抢，别人自然会来杀你，来抢你，结果一样你是死路一条啊。
哎，这真的是很伤脑筋哎。
演变成这种局面呢，18路诸侯也就争先恐后的回到他们自己的地盘，去看好他们的地盘，来整军精武。根本没有人顾得了再去什么讨伐董卓啦，这个脆弱的联盟就已经完蛋了。
对啊，
这个盟军一解散，盟主呢也没什么好当的，
失业了。
所以袁绍呢就回到他作为渤海太守的这个管辖区去。一回去以后啊，袁绍才发现，哎呦，我的地盘怎么这么小啊？
哎呦，怎么会这么小呢？
一定是过去他老是忙着在参政了啊，在那边选盟主啊，当理事长啊，结果他的管区都没有好好照顾。
那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啊？去抢啊！
啊，去当强盗啊！
袁绍呢，就要开始抢地盘了。他看看他的周围啊，发现他有一个邻居，冀州刺史韩馥。
韩馥，
这个韩馥统领的这块土地呢，实在是好大的一块肥肉哦。
哎呦，韩馥这个人啊，胆小怕事。可是你知道啊，这冀州啊又特别的物产丰富。
哎呦，
这个啊就好像是一个漂亮，但是缺乏安全感的女生。你要追求这种女生啊，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叫你的朋友
啊，
扮演流氓、
啊、
去欺负他
干什么啊？
然后呢，你就在适当的时机、光线跟角度之下出现。
哎呀，
英勇的击退流氓，哇，英雄救美啊！这个女孩子亲吻着你的伤口啊，一定爱死你了。
哎呦，真是没有出息啊。所以说起来哦，韩馥呢，就等于是这个缺乏安全感的美女。
没错。
那想要扮英雄救美的这个英雄的人呢，就是袁绍。
对，
那谁来替袁绍扮这个流氓嘞？
哎，公孙瓒
啊，
就是袁绍心目中的这个流氓。
哈，
袁绍写了一封信啊给公孙瓒，他讲好说并吞冀州之后、咱们两个人共同平分。
哦，
所以啊，这个计策啊听来不错。果然啊，公孙瓒的部队啊都还没有到达冀州。韩馥就已经吓得花容失色，急着啊向这个袁绍投怀送抱，哎呦，拜托求袁绍来治理冀州。
哎呀，这个袁绍这下子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冀州了。那公孙瓒当然办完他的流氓就跑来要分好处啊，没有想到袁绍赖皮。
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怎么可以赖皮呢？
袁绍就说啦，公孙先生，
哎，
你又没有打仗，你没有花力气，你还有脸来跟我分好处啊？
哎呦，什么没有花力气？
哎，
要不是我公孙瓒出兵，
还
一直在那边装鬼脸，对啊对啊，在那边吓韩馥，他怎么会害怕把冀州拱手让给你呢？
装鬼脸也有脸讲出来，装鬼脸哪有花力气啦？你根本就没有打仗，这样就没有花力气，不算数哈。所以袁绍根本就不理公孙瓒。我袁绍好不容易吃进来这么大一块肥肉， 还会再吐出来分你一半啊。
哎呦，这公孙瓒啊，看到袁绍故意赖皮，好，他就派了弟弟去谈判。
哦，
没有想到公孙瓒啊，这个弟弟都还没有见到袁绍，就在半路的地方啊，被埋伏的弓箭手用乱箭给射死了。
哎呦，袁绍真的很过分耶。你不要分人家好处就算啦，你把人家弟弟也杀掉干什么？
哎呀，我看啊，这袁绍根本啊就想要继续并吞公孙瓒的土地
啊，
正愁找不到借口翻脸呢。
他当强盗当上瘾了呀。果然啊，杀掉了公孙瓒的弟弟之后呢，公孙瓒当然是义愤填膺啊，血海深仇怎能不报。他立刻就发兵去攻打袁绍，这一下呢就正好给了袁绍一个借口来出兵打仗。你看看这两个有头有脸的台面上的人物啊，彼此咬来咬去的样子，真的跟我们平常见到黑社会的帮派为了地盘在火拼哦，根本没有两样。
看来是真的没有什么两样哦。十八路诸侯啊，分崩离析，这诸侯们不断的公开砍杀，天下陷入了无止无尽的角头大车拼。有个人可高兴了。
这样子的事情谁会觉得高兴呢？
哎呀，这个人啊，正是在长安偷笑的董卓。